而既继其家之所有以遗之，使至四守其产业库藏之极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无限之既极也。而六经之实，则聚于无心，由之产业库藏之实极，种种色色俱存于其家。其既极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无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艺之末，坑坑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由富家之子孙，不务守事，享用其产业库藏之时机，日以往善事，自为举人慨乎。这个举字也可以读举，举人慨乎。而由萧萧然指其既极曰，是无产业库藏之极也，何以异于是？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上公立从邪说，是谓乱经。习训故传记诵，莫立于浅闻小见，以图天下之耳目，是谓古经。此淫词尽诡辩，是艰辛道性，逐事垄断而由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则，是并其所谓既极者而各列弃毁之矣。林父之所以为真经也乎？越城就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尽守渭南南军大局，既夫正于民，则慨然到墨学之之理，将尽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三阴令无君淫，拓书院而易心之，又为尊经之格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心，庶民心是无邪特矣。歌成请于一言，以审多事，于既不获辞，则为既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则无说而求诸其心焉，则亦庶乎之所以为真经也已。这篇文章的大意就是王阳明先生，他是讲到无心这两个字的道理。所谓无心，也就是天理常道之所在。那么经字就是当常道的解释，尊经也就是尊重我们日常生活形式的常道而已。所以尊经两个字并不是什么很高深的道理，只在于我们平常的日用形式之间，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都必须要做到的常理。所以他这篇文章就是引申到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这些道理，他是着重在知与行要同时并重。这篇文章的大意 但是说金则常道也，所谓金就是永恒的道理，常用的道理，所以圣人的言论叫做金，也就是圣人所说的都是我们所必行的常道。其在于天，当它存在于天的就叫做命，那就是所谓天命。所赋于人的就叫做性，所以中庸里面叫做天命之谓性。天赋给我们人的就叫做性，人是禀赋于天，所以又叫做天性。那么主宰人生的呢就叫做心，其主于生者，心就是我们人生的主宰，主宰于人生的叫做心，天命赋于人的叫做性。由此说来，心、性、命这三种名称虽然是不同，而实质上是一样，心也、性也、命也、一也，三种不同的名称，而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通人物，达四海，摄天地，亘古今。那么这个心也、性也、命也，就是沟通人与物，而流传到四海之间，这个四海就代表天下，又充塞到天地之中，横贯到古今之道。这个梗字就是当贯通的意思，沟通人与物，流传到四海，充塞到天地，而贯通到古今，无不具备，无不相同，也没有变化的东西，这个就是所谓永恒的道理。无有乎夫具，无有乎父也同，无有乎或变者也。那他就是解释这个常道，所谓常道就是没有不具备的，没有不相同的，也没有少有变化的，这个就是所谓永恒的道理，也就是所谓常道，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它反映在人的情感上，这个感是情感，这个应是反应。当它反映在人的情感上的时候，那就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所谓恻隐者，就是哀怜、痛惜的意思；羞恶者，就是羞耻、厌恶的意思；辞让者，就是谦虚、退让的意思；是非者，就是判断善恶是非的意思。也就是孟子所谓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都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也就是天性，就是命也、性也、心也。那么当它表现在伦理道德方面，其现于事也，这个现是表现，表现在我们伦理道德方面的话呢，那就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也就是所谓五伦，这五种人的伦常。那么这种亲密的、忠义的、有次序的、有区别的、有诚信的，这个夫妇之别就是讲到男女之别， 长幼之序就是讲到兄弟之间的次序。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就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那这也是同一样的东西，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都是上面所说的心、性、命三种合而为一。所以通人物，达四海，摄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夫聚，无有乎夫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他再重复一句，那也就是上面所讲的沟通人物，流传四海，充塞天地，横贯古今，无不具备，无不相同，无有少变的东西，就是常道。那拿这种观点来说明自然现象的发展与变化的话，那就叫做义。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阴阳消息就是消息者，就是讲到生长或者是变化。如果用这种观点来说明自然的现象，这个阴阳的现象就是自然的现象，消息就是消长，消长的变化，说明这种现象的发展与变化的，那就是易。易经就是讲到阴阳消息之性。以言其纪纲正式之师者，那如果拿这种观点来说明法纪正式的措施，这个师就是措施，用这种观点来说明法纪跟正式的措施，这就叫做书，就是书经。拿这种观点来说明歌唱感情的发生，就叫做诗。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这个发就是启发发生，那就是叫做诗。拿这种观点来说明制度品节的规定，就叫做礼。所谓条理节文，就是讲到国家的制度品节的规定，那就叫做礼。所以礼就是节文，就是各种条理规章的制定。那么拿这种观点来说明心悦与和平心理的产生，就叫做悦。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就叫做悦。所以音乐就是调和性情、调和感情的工具，那就叫做乐。以言其成为邪正之变者，则谓之春秋。拿这种观点来说明真假的邪正的区别，那就是春秋。所以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成为邪正之变也，义也。那么这种从自然的现象的发展变化，以至于到真假邪正的区别，是同一样东西，也就是上面说的心、性、命。通人物，达四海，摄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夫聚，无有乎夫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无心之常道也。所以沟通人与物，流传四海，充塞天地，横贯古今，这个就叫做六经。而六经就是无不具备，无不相同，无有少变的东西。那么六经并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心中所存在的永恒的道理。因此故一也者，自无限之阴阳消息者也。 所以易经就是记述我们内心的阴阳生灭之道，这个字就是记述，就这个字字当记字讲。书经就是记述我们内心的法纪正事，书者自无心之纪纲正事者也，诗也者自无心之歌咏性情者也。诗经就是记述我们内心的歌咏感情，礼记就是记述我们内心的制度品节，而乐经是记述我们内心的心悦平和，书经春秋是记述我们内心的真假邪正。那么君子对于这个六经能够从自己的内心的阴阳生灭来研究它的道理，然后再按时去推行它，这就是尊重易经的表现。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无心之阴阳消息而实行焉，所以尊易也。这个尊就是尊重，尊重易经的表现就是求之无心之阴阳消息而实行焉。同样的道理，求之无心的纪纲正事而实施焉，这就是尊书。从自己的内心法纪正事来研究它的道理，然后实行它，这就是尊重书经的表现。从自己内心的歌咏情感来研究它的道理，然后按时的去发展它，这就是尊重诗的表现。求之无心之歌咏性情而实发焉，所以尊师也。所谓实者，就是按时去发展它。从自己的内心的制度品节来研究它的道理，然后及时的宣扬它，这就是尊重礼的表现。求之无心之条理结文而实著焉，这个著字就是当宣扬它的意思。从自己的内心的心悦平和研究它的道理，然后按时的去创作它，这就是尊重悦的表现。求之无心之欣喜和平而实生焉，所以尊悦也。求之无心之成位邪正而实变焉，所以尊春秋也。那么从自己内心的真假邪正研究它的道理，然后及时的去区分它，辨别它，这就是尊重春秋的表现。盖系者圣人之服人籍，优后世而述六经也。古代的圣人他坚持做人的准则，所谓人籍者就是做人的准则，并且他为后世来担忧，因而著述的六经。圣人著这个述六经的目的，就是要服人籍，忧后世。因此，由自富家者之富足，虑其产业库藏之极，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善事，足穷困而无以自全也。那就好像是一些富家的祖父辈担忧他的产业还有库存的积蓄，到他的子孙的时候可能已经遗忘了或者是善事的，以至于贫穷困苦而终于无法自保其身，恐怕他们到了这个地步，因而把他家里头所有的财产记录下来，把这个记录的账册留给了子孙， 让他们世世代代守住这些产业还有库存的积蓄，如此就能够享用无穷，才会免于遭遇到贫苦和忧患。也就是这段文章里面所说的，由自富家者之富足，虑其产业库藏之极，那么他的子孙或者至于遗亡善事 而最后困穷无以自全，自全的就是自我保全，而既济其家之所有以遗之，把他们家里头的这些财产库藏用账册记下来，所谓记记者就是用账册记下来，由以一支交给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守其产业库藏之极而享用也，如此就会免于困穷之患。那么用这个比喻就可以知道，故六经者无限之记极也。所以六经的内容就等于是我们内心所具有的，就跟那个产业同库存的这个积蓄，各种各样，种种色色，各种各样，其存于其家，全都保存在自己的家里。那么那本的账册仅仅表示财产的名称和数目罢了，其记集者特名状数目而已。所谓名状数目，就是说表示财产的名称和数目罢了，并不是它里面的内容。然而，而世之学者，社会上一些的读书人，他不懂得从自己的内心去探索六经的本质，不知求六经之实于无心，这个实的是实质，他不知道求六经的实质，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去求，他只在那些没有根据的事理中去考察，而图考索于影响之间，这个影响的就是没有根据的事实，凭这个声音同银子，这种就是一种没有根据的事理，从这些里面去考察，并且牵制于文艺之末，被这个文具词义的末节所牵制的，这个牵制者就是说拘牵的控制的，并且坑坑然以为是六经矣，这个坑坑的就是见识很浅的样子，以他们的浅见固执地以为那些就是六经的真意。那这就好像什么，是由富家之子孙，就好像是那些富家的子孙呢，他不去竭力来管理看守这些财产，他不去享用他的祖父父亲留下来的这些产业还有库存的积累，日遗忘善事，并且渐渐地把它忘记了，把它抛弃了，一直到变成了穷人乞丐，自为巨人慨夫，这个巨人慨夫就是穷人乞丐，却还要很骄傲地只做那本账册，说这是我家的产业和库存的积蓄啊，有萧萧然，这个萧萧是骄傲的样子，他们变成了穷人乞丐，还要很骄傲地指到那些记集，指到那些账册，说是无产业库藏之积也，这是我们家的产业还有库存的积蓄啊。那么那些读书人的做法跟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呢？何以异于是？这个是字就指的 上边的这个比喻。那些读书人错误的观点跟这些富家的子孙他们的错误观点有什么不同呢？呜呼，六经之学岂不明于是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所以六经的学说在世上不被一般人正确的理解，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也是所由来久矣。因为一般人他们都上功利从邪说，他们崇尚急功近利，而信仰一些邪门歪道，这个就叫做扰乱的经书，是谓乱经。这个乱是扰乱。那么专门学这个古文词句的解释，习训诂传记诵，这个训诂的就是讲词句的解释，一个字一个句的来解释，它叫做训诂。专门学习古文词句的解释而追求死记死背，这个记诵的就是硬生生的把文字记下来背出来，而不了解它的意思，这个就所谓读死书。目的于浅文小见，沉溺在一种浅狭的见闻之中，下载的见闻之中，来掩盖天下人的耳目，以图天下之耳目。这个图字是遮掩，遮掩了天下人的耳目，也就是欺骗了天下人。那这就叫做五经，这叫做五肉的经书。此言辞尽诡辩，是艰辛道性，逐世垄断而又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这个此言辞，这个词是夸大，夸大一些放荡的言辞，而互相诡异的来辩论，尽诡辩，尽相诡异的辩论，就是那些不合理的辩论叫做诡辩，并且掩饰了那种奸邪的思想还有盗贼的行为。奸心盗行，这个事是掩饰，掩饰一种邪恶的思想并且盗贼的行径，在社会上排除了异己垄断的利益，逐世垄断。这个逐世者就是排除社会上的一些反对自己的人，还有垄断一般的私利。这种人他还自以为是通晓了六经，自以为通经，这个就叫做贼经，戕害的经书。这个贼字是戕害。这些自以为通经的人实际上是戕害的经书，是定其所谓既极者而割裂气毁之矣。像这样的人连他所谓的账册都割裂毁弃了，他又怎么能够知道为什么要重视六经呢？林父之所以为真经也乎，这个林字是岂，他又岂知道怎样来尊重经书呢，重视经书呢？他连所谓账册都割裂的，都毁弃的，那么这些经书的内容更加不知道。越城就有稽山书院，这个越城就是指的浙江的绍兴，浙江省的绍兴县原来有一座稽山书院。那么这个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在卧龙山的西边，这个卧龙是个山名，就在绍兴县。可是这座书院呢荒废久矣，已经很久荒废了，没有人来整理它。郡守渭南南京大吉，而现在有个郡太守是渭南人，这个郡太守叫做南大吉先生。这位先生呢 对老百姓施行仁政之后，既敷政于民，这个既是已经是施政于人，把仁政施于人民，则慨然道不学之之理。他很感慨地痛惜的那些毫无根据的墨学，这个墨学者就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所学的东西，这个慨然是感慨，感慨的这个道字痛惜的意思，他痛惜这些毫无根据的墨学的支离破碎。这个支离者就是裂隔分离的意思，将尽之以圣贤之道。他打算用圣贤的大道理来引导一般的读书人，这个尽字是引导，对读书人加以引导，他们要他们走上了圣贤之道。于是使三一令吴君银拓书院而立亲自，于是他就派这个三阴县的县长，三阴也是一个地名在浙江，派这个三阴县长吴银先生来扩充这个书院，把它整修焕然一新。这个拓字就是扩充的意思，把它修理好了，焕然一新了。那么又在院子的后面造了一座尊经阁，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这个后者就是在这个书院的后面。曰，他说今政则庶民心，庶民心实无邪特矣。这个六经如果受到了重视，纯正了，那么人民就会振作起来，这个心智就是振作，庶民就是老百姓。如果六经受到了重视而纯正的话呢，老百姓就会振作起来，走上了正路。老百姓振作起来，走上正路，那么就没有邪恶的人了，思无邪特矣，邪特就是邪恶，就不会有一些邪恶的人，就不会有犯罪的念头了。所以尊经阁落成了之后，歌成请于一言，这位蓝先生，蓝大吉先生就请作者王守仁说几句话，来劝告那些读书人以审多事。这个审就是告诉，来告诉一般的读书人，这个多事者就是一些读书人。蓝先生请王守仁说几句话，来劝告一般的读书人，勉励他们。余既不豁辞，那么我既然不能够推辞，这也就所谓义不容辞，他没有办法来推辞这件事，则为拒之若饰，所以就替他写下了这篇祭文，写下了这篇祭书文。呜呼，世之学者，当代的读书人，则无说而求诸其心焉。如果看到了这篇文章，看到了作者他对于六经的见解，那么就从自己的心里去探索他的话呢，那么其一束乎之所以为真经也已，那也差不多懂得为什么要重视六经的原因。这个束缚的是或者大概，假如一般的读书人能够了解到作者他的心意，他的见解，然后从自己内心去探求的话，那么也就大概了解到为什么要尊敬六经的原因。那么这篇文章的结构分为六段，第一段它点出这个经字的意思，所谓经是不变的常理，那么引申为心、性、命， 为恻隐羞恶慈让是非这种善心的开端，并且也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是人人的一个基础。名称虽然不同，而实质是一样。第二段说明六经的特色，各表示常道的一体，也就是根源于无心的常道。第三段说明六经既然是我们心里面的常道，所以要尊经，点出尊经两个字。第四段把六经比作附加传给子孙的遗产，不应该光是从账目上去求取，而应该从我们内心的根本上去追求，也不应该从文艺外在方面去追求。第五段是指出一般人不尊经的弊端。第六段是记述尊经阁建造的经过，以及他做这篇记叙文的意义。所以王阳明他写这篇尊经阁记，全文就是以无心两个字为枢纽，就是发扬心即理这个学说，无心就是天理。因为他是明朝姚江学派的宗师，他主张心即理的这个学说，提倡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所以他说的无心就是天理常道的所在。那也就是尊经就是尊常道。从这篇文章里头我们了解到王阳明先生他是怎样的重视心理建设，也就是所谓唯心派的哲学。他所讲的道理并不是很高深很博大，实际上就是要我们每个人反求我们自己的内心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讲一篇王守仁的象辞句。这也是一篇杂记类的古文。所谓象辞，这个象就是舜皇帝的弟弟。象辞在云南的保山县灵鹫山同博南山之间。那明朝的时候是为苗人所祭祀的一个祠，象是舜的弟弟，本来他是桀骜不驯，他不应该有祠，不应该受到后人的祭祀。那么象他的封地是在有弼，有弼是个地名，就是在云南。那么本来他有一个祠庙，可是在唐朝的时候曾经把这个象的祠毁掉了，因为一般人认为象不值得去祭祀他，他并不是一个有功有德的人。但是王守仁他写这篇文章，他别开生面，他着重在象固然是不仁，可是不仁是他早期的行为，而后来受到了舜的感化，不但是改过迁善，并且他还能够把恩泽加于人民，所以他死后才会被人立这个祠庙来祭奠他。那么王守仁 他这种设想比较新颖，并且有关于世道人心的方面，有一种劝善的意思。所以我们看他这篇文章怎样来为这个象辞作记。临伯之山有象辞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贤神而视之，宣慰安君，因诸苗夷之请，兴其辞物，而请寄于鱼。鱼曰：“悔之乎其心之也。”曰：“心之。”心之也何居乎？曰：“失辞之兆也，盖莫知其源。然无诸蛮夷之居士者，自无父无祖，朔增高而上，皆尊奉而因事焉，举之而不敢废也。”余曰：“胡然乎？有必之辞，唐之人盖常悔之。象之道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赐于唐而犹存于今，悔于有弊而犹甚于之徒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自爱弱人也，推及于其物之污，而况于圣人之地乎哉？然则逝者为顺，非为象也。异象之时，其在甘雨季各之后乎？不然，古之傲竭者其少哉？而象之辞独言于世，无疑是亦有以见圣德之志，入人之身而留则之远且久也。象之不仁，盖其死焉耳，又乌之其终之不见化于圣也。殊不云乎？克邪以孝，真真义不隔间，吾手亦允若，则以化而为慈父。象有不地，不可以为邪，近至于善，则不至于恶，不抵于奸，则必入于善。信乎？象盖以化于顺矣。”孟子曰：“天子使立持其国，象不得以有为也。是盖顺爱象之身，而立之祥，所以扶持辅道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圣而管蔡不免焉，是可以见象之计划于顺，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则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诸侯之亲命于天子，盖周官之志，其待访于顺之风向于与无事，亦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然这唐人之悔之也，巨象之始也，今至诸夷之奉之也，丞相之忠也，失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之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志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临伯之山有象辞焉，在这个临旧山与伯南山之间，这个宁波是两个山的名字，在云南的保山县西北，在这两座山之间有一座象的祠堂，有象祠焉，纪念这个象的祠堂。 旗下朱苗遗址居者先身而视之，在这个山下所居住的那些苗人，因为云南、贵州这些都是从前苗人的地方，他们所住的。那么在这两座山下居住的那些苗人都尊奉他为神而奉祀他，神而视之，把这个像当作神一样的侍奉。宣慰安君因诸苗遗之情心起慈悟，这个宣慰是个官名，就好像清朝的土司一样，是在元朝的时候一个官名，明朝的时候就置于边地，好像清朝的土司。这个安君是个人的名字，他的名字不详，姓安。那么宣慰安君就是这位姓安的宣慰，因应各族苗裔的请求，把这个像祠重新的修建一番，新奇慈物把它重新的再加修一番，而请寄于鱼，并且要求作者写一篇记。因为这位安先生他是应各族苗裔的请求，因为这些苗裔对这个祠像祠非常的重视，在翻修的时候请王守仁写一篇记。